和传统新年我觉得是一样的呀。
我想都是一样的嘛，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新年是在农历的正月，对吧？农历正月一般在阳历来讲已经到了一月底或者二月中，刚好是春天正开始的时候，所以把农历新年当作春节，这是我觉得是完全是名副其实的事情。
在台湾的时候就是也就叫春节了，很早以前就叫春节，那主要是这个也是一个三大节庆之一的，它就是在春天。
观众朋友新年好，前面看到的是我们的记者在北美的一些中国城采访拍摄的一组镜头。看来啊，不少华人同胞对中国传统新年和春节的区别了解不是很多，也有很多西方人有一种疑惑，中国新年呢，一会儿是在公历的一月份，一会儿是在二月份，到底是怎么推算的呢？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不妨就这些问题做一次深入的探讨。
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的年是指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在夏朝时，年被称作岁，商朝时又称巳，到了周朝才称为年，而大年初一这一天则叫做元旦。宋代吴自牧的《孟梁录正月》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
那么要简单的说起来呢，新年的确定呢，可以这样推算，就是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往后推算第二个朔日。这里说的朔日啊，就是那个在这个月亮盈亏的变化周期里面，两个满月中间有一天，那个就是月亮基本上看不到这个月亮，晚上基本上看不到月亮，这一天呢叫做朔日，或者叫也有叫新月的。那么传统历法上呢，就把朔日定为每个月的初一日，而跟这个相对的呢就是望日，望日呢就是一般是十五或者是十六，就是满月这一天。那么为什么是冬至之后的第二个朔日为正月初一呢？要讲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的传统历法。有人说很多人其实就把中国传统历法叫做阴历，其实呢这也是一个错误的叫法。中国传统的历法既不是阴历也不是阳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那世界上有各种历法，有纯粹的阴历也有纯粹的阳历。比如说这个伊斯兰历法，它就是纯粹的阴历，它完全以月相，就是月亮的盈亏变化来确定它的月份，然后固定每年呢是十二个月，因为月亮那个盈亏变化周期大概是29天半，所以它的一年的长度啊就短一些，它大概是354天，这样大概每隔33年以后啊，它就要比那个公历要差一年。那么也有纯粹以这个阳历为基础的，那么就叫太阳历，那就是像我们现在用的公历就是这样的，它完全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这个周期来确定它这个制定它的这个历法，那么一年就是365天或者366天。然后呢，它这个月份的划分呢，实际上就跟这个月亮的变化，跟这个月亮的盈缺变化是没有关系的，它完全只是一个名称而已。那么太纯粹的阴历和纯粹的阳历呢，在这个实际上应用中呢，实际上是各有利弊的。因为太阳跟太阴，也就是月亮，都是对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天体。那么太阳大家就不用说了，都知道就是四季的变化，这个万物生长是跟我们是关系非常密切的。而月亮呢，月相的变化现在科学家的研究啊，发现虽然从科学上还不能够完全解释，但是科学家研究从统计数据来发现呢，月相的盈亏变化和人类的生理和人类的社会行为都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女性的生理周期、车祸的发生率、犯罪率，甚至人的那个饮食量、酒量、饭量，都跟这个月相的盈亏变化周期是有很大的相关性。而作为中国古人呢，是讲这个天人合一的，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强调了天体，从不同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强调了天体运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那么 尤其是中国古代贯穿这五千年中华文化的道家文化，特别重视阴阳平衡这个概念，所以呢，中国这个历法也体现了这一点。因为太阳跟月亮这正好是一阴一阳，作为我们天上最显著的两个天体，所以制定历法的时候，在中国古代的历法是同时兼顾这两样。那么一方面以月相的盈亏变化来确定月份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通过隔一段时间增加闰月来调整，使这个一年的长度平均啊，平均来讲这个一年的历年的长度呢等于这个太阳回归年，也就是说地球绕太阳那个公转一周的周期。我们在地球上观察到的呢，就是太阳在黄道上转一圈，那么以这个周期呢，360度等分，每隔15度划分一个节气，那划分出来就是24个节气。那么闰月的设置也是要根据这个节气来来推算的，而且呢，这个节气也是同时是指导这个农时啊、物候啊这方面的。
以正月初一为元旦的阴阳合历，从汉武帝确立直至清末，沿用了2000多年之久。到了1912年的民国元年，当时的袁世凯政府为了对外显示其新政，决定采取西方国家的公元纪年。为区分传统历法和公历的两个年、两个元旦，而24节气中的立春又恰好在传统新年前后，因此把古代的元旦称为春节，公历的1月1日则称为元旦。但当时这种所谓的新政仅仅局限在中央政府部门和一些时髦的大城市，中国民间则仍旧保持了古代的传统历法。
中国这种历法呢，它很有意思哈，它是一种循环纪年，就是用干支纪年，10个天干跟12个地支相配纪年。其实我们知道哈，它不仅仅是用这个干支来纪年，中国这个纪月和纪日，这个和纪时，它都是用干支。所以过去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叫生辰八字嘛，为什么叫八字呢？因为干支来描述年，干支来描述月，干支来描述月，干支来描述时辰，这样的话正好是一共加在一块8个字，所以叫生辰八字。那么中国这个文化呢，它的这个纪年呢，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是一种循环观，就它这个时间呢，不像西方这种开弓没有回头箭，西方它的时间是线性的，一年公元一年、公元元年、公元二年这样一直加下去，中国人他的这个纪年是循环的。
天干地支呢，它是跟那个阴阳五行是对应的，比如说天干里面甲乙丙丁呢，甲乙呢属木，丙丁就属火，所以像我们这个新年呢，丁亥年，它就是火猪年。那么子呢，它是对应的属水，那么在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阴气达到极致，阳气开始要阴气达到极致要开始逐渐减弱，阳气要开始回升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就是冬至这一天呢，是黑天黑夜最长，白天最短。那么在过了一过冬至以后，白天就开始逐渐变长了，黑夜开始逐渐变短了，所以它跟这个子是对应的。这跟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半夜是对应子时，这是一个道理。
到1949年9月27日，中共夺取政权的前夕，在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通过了使用公元纪年法，将传统的正月初一正式改为春节，将公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此后，中共通过渗透到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的基层组织以及一系列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国传统的过新年很快被春节所代替。时至今日，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新年的真正意义了。
那么中共的话呢，他在来了之后的话，他就想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去掉。那么他有一个说法叫做过革命化的春节。什么叫革命化春节呢？就是现在不这样了哈。过去革命化春节就是说，一到了大年三十的时候，就要听那个白毛女，是吧？杨白劳躲债回来，过年过不了，这个是，然后黄世仁逼债等等，就实际上是无非是让你去感谢共产党嘛。其实到他这个想法呀，到现在其实也一直延续。现在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所谓的搞这个春节联欢，也都是为共产党涂脂抹粉，为共产党服务的。
把过年改成春节呢，表面上只是一个叫法的不同，但是呢，实际上呢， 过年所包含的传统的文化内涵已经被割断了。
过新年你们要做一些什么呢？怎么来庆祝呢？
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都是上班的嘛，这个也没有假，肯定的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公公婆婆在这边，我们可能就是今天晚上要吃年夜饭了等等，这些包饺子，这些都是要有的。
团聚啊，一定是全家团聚啊，叫在外面的小孩子通通回来啊，吃一顿年夜饭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现在大了，我可以免了不给压岁钱了，因为他们自己赚钱了。
我觉得我是蛮传统的哈，其实我孩子通通都结婚了，但是我们让他不要忘记中国人的传统，所以我必定会这个儿子媳妇女婿通通都回家过年，然后我今天是要准备一桌的团年饭。
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华人来说，传统新年被视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个喜气洋洋的欢乐时刻不单是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更是与家人和朋友团聚的好时光。虽然一般人认为新年的庆祝活动是从除夕当天开始，而在传统文化中，相关的活动早就从腊月初八就陆续展开了。
腊八节呢，在腊月初八这一天，民间在这一天呢有喝腊八粥的习惯。腊月呢，就是古代的说十二月是腊月，因为腊这个字儿呢，在中国古代就是祭祀的意思，表示和祭。早在商代开始呢，我们的祖先就有把天地神明祖先合在一起祭祀，叫做和祭。那么一年春夏秋冬有四次大祭，而冬祭的规模是最大的，因为冬祭呢经常是在十二月去举行，所以呢就把十二月叫做腊月，而把举行冬祭的这一天呢叫做腊日。腊八粥的起源呢是从佛教来的，因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呢是在腊月初八这一天吃了牧羊女用苹果和糯米团子煮的粥，后来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所以腊月初八呢，就是民间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得道成佛这一天。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呢，腊月初八就固定下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个腊八节。在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在这个皇家，对于这一天都是非常重视的。过去在这一天呢，包括这个皇家都要熬制腊八粥。在今天你还可以看得到，在雍和宫呢还有一口非常大的锅，就是大概数吨重的一个大青铜锅，是专门用来煮腊八粥的，是皇家煮腊八粥的。那么腊八粥的第一碗呢，就是要供奉神佛祖先，然后呢这是大家分享呢，表示一方面表示感恩，就是因为腊八粥是用各色米果杂粮熬制成的嘛，一方面表示感恩，一方面呢表示希望来年得到丰收。在寺院呢这一天就是要举行诵经啊、浴佛会啊，或者是施舍这个粥啊这些活动。
腊八之后的另一个重要日子就是腊月二十三，也就是俗话说的过小年。传说中的诸神在这一天会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这一年来的诸事，因此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贡品敬拜诸神。
过小年的时候的话，要这个把过去在这个灶台上所贴的那个灶王爷的像要给它烧掉，烧掉之后的话，到这个新年的时候呢再贴一张新的。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烧这个灶王爷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糖瓜祭灶，因为呢就是灶王爷在家待了一年了哈，这一家这一年所做的事情好事坏事灶王爷都看到眼里了，到了正月二十三的时候要上天去汇报，所以说呢就用这个糖瓜呢这个去这个祭一祭这个灶王爷，叫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嘛。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当人这个看到这个灶王爷像的时候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话，它实际上是体现了说这个三尺头上有神灵啊，这样有神明啊，这样的一种思想。
那腊月念三过了以后呢，经常民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腊月念四，就是二十四日，或者是也有是念八，就是腊月二十八日， 这一天呢是叫大扫除，因为这时候呢，各类神仙啊的祝神已经上天了。那么，就是平常你很多时候，因为老百姓相信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嘛，所以很多地方平常扫帚不敢动的，因为怕亵渎了神灵嘛，所以扫帚不敢动的地方呢，你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去大扫除了。
对传统新年的来历，各种丰富多彩的传说可追溯到几千年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有关年兽的传说。在新唐人电视台2005年的新年晚会中，再现了这个传说中的故事。年兽是一个残忍凶猛的怪兽，每逢除夕夜就会出来吃人。这年，佛祖派了一个和尚下来除恶。和尚使用了红色的对联、灯光和爆竹将年兽制服。
过年并不难，三件法宝传，对联敬神明，爆竹驱鬼邪，灯火报平安。
从此，新年除夕的点灯守岁、燃放鞭炮以及贴红色的对联，也就成了过中国新年必须要做的三件事了。相传啊，守岁还可以为父母亲增寿，因此除夕夜通常都是全家人在一起彻夜不眠，灯火辉煌。
新年的讲究可太多了啊，而且也是因时因地啊。因我们中国人不同的民族了，都有不同的风俗。最常见的就是大年三十一定要这个吃团圆饭啦，啊，给红包啦，长辈给小朋友红包啦，然后饭桌上一定要有鱼啦，要吃年糕啦，要吃发糕啦，等等喜气的事儿。那个当然还有祭祖啦，哦，那有的时候在三十的时候，在台湾来说的话，祭祖是必定的啊。
大年三十呢，也就是除夕这一天呢，是新年的活动想达到最高潮。那么在除旧迎新的时候，对于古人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祭神祭祖，所以除了晚上吃团圆饭，合家吃团圆饭，然后要守岁之外呢，这天从正午开始呢，就要在佛堂摆齐供品，然后燃香点蜡，这香火呢就不能间断，一直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初五，中间不能断。此外呢还要再摆这个天地桌，也就是供桌，迎接诸神下界，就是迎接灶神，贴灶王新的那个灶王爷像，贴门神，贴春联，这些都是跟中国人这个敬神的传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春联吧，古代春联它的原型呢是桃符，是用这个，因为传说那个鬼怕桃木，后来呢在五代的时候，西蜀主孟旭呢，他在桃符上第一次提了这个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是就春联的开始。那么除此之外呢，古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呢，就是要祭祀祖先，在除夕这天要祭祀祖先。那么这一方面是这个孝道的表达，同时呢也是表达对传统道德的继承。
对孩子们而言，新年假期中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收到红包，也叫压岁钱。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生活为基本模式的传统社会里，讲究的是长幼有序，家长们平时都很威严，只是到了过年，在喜庆的氛围里，小辈们给长辈们行磕头礼，表示对尊长的敬重与祝福，长辈们则发给小辈们或多或少的压岁钱，表示对小辈的关心和爱护。压岁钱的诗与曲像是一出热热闹闹的戏，既表达了共度佳节喜庆热闹的意思，也体现了父慈子孝、尊尊亲亲的传统伦理，是对家族血缘关系的确认和对传统伦理的强调。传说中压岁钱还是为了压住邪祟，因为岁与岁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在新年假期中，另一个特殊的景象就是舞龙和舞狮。 在今年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城中的新年庆祝活动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和舞狮队受到了特别的欢迎。
龙在我们中国传统象征那个正邪的作用，这个龙在天上据说也是一个护法，也是好像也是就是说很神圣的一种动物哈。那在人间表现出来的话，就你看我们中国古代皇帝说是那个金龙，对，就是那个黄龙的那种象征。那当然也有还有所谓的不好的龙，但是就是说这个龙基本上在正，用这个传统观念来看是比较正的，是能够正邪的，而且能够带给人们这个幸福跟平安。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龙是一个很好的象征。
就如同其他的节日一般，食物在过年期间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过年的饮食习俗追求色香味俱全，以及犒赏自己和家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祈福并讨个好兆头。在除夕夜的年夜饭中，鱼是不可缺的重头戏，因为鱼象征着年年有余，韭菜则代表永久，萝卜有好运的意思，而鱼丸和肉丸则代表了团圆。此外，年糕意味着步步高升，水饺则因为形状长得像金元宝，过年吃水饺意味着为来年积累财富。
一路从南车一路往忙到十五，新十五了，十五就是上元节了。十五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传统了，从前都是发灯，文化中心在很久以前都有一个灯谜位，
年节期间呢还有很多各种活动，比如说庙会啊，唱戏啊，唱各种地方戏啊，武术啊，杂耍呀，踩高桥呀，非常丰富。那么这种喜庆的气氛呢要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过元宵节以后。那么元宵节在相传呢是道教的天官大帝生辰，那么民间呢就在这一天呢为天官庆生，然后呢就是祈求天官赐福。
那么到了汉朝的时候呢，汉朝有一个汉明帝叫刘庄，可能很多知道哈，他是这个把佛教引入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他下令去取经，把佛经取到中国来的，而且是他建的中国第一个寺庙的白马寺嘛。就是因为这个人，这个刘庄非常宠信佛法，所以说他就要就是让大家在正月十五这天放灯，放灯就是现在的灯节，元宵节就叫灯节嘛，就是象征佛法大明。因为佛家他有一个这个说法叫传灯，就是佛法呢，佛陀把智慧传给一代一代的传，他管这个叫传灯。
在2006年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中的第一个大型舞蹈《传灯》，就反映了这个上天将智慧和修炼之法传给人间的故事。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过年这个传统啊，祭祖是吧，儒家的东西是吧，那个喝腊八粥，什么这个喝腊八粥和这个过元宵节，它这个是跟这个佛家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像接各种各样的神呢，这个包括这个灶王爷等等，它跟道家的思想是有很多的关系。就是说这个儒释道啊，在整个这个过年的各种节庆这个过程中呢，都能够有很多的体现。所以说我想就是说这个是在过去人在过年的时候啊，真正不仅仅是吃一顿而已，它能够使人的这种道德呀，对自己这个一年的这个所作所为啊进行反思啊，对新的一年的展望啊，这个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传统的过年习俗充满了中国人敬畏天地神明祖先的浓厚的文化氛围，实际上这也是中华正统文化的核心所在。这种文化氛围使得古人以谦卑知足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是现在有一些地方，不少人在过年的时候祭拜， 为的不是敬奉和感谢神明，而是求财、求官、求名。这些行为从本质上变异了中国人敬天知命的文化内涵，不相信善恶有报、天理昭昭，不用神对人的要求来约束自己，而一味地追求功名利禄。这样的人从根本上讲是不相信神的，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理解神这个字的真正概念。他们把拜神烧香作为一种或许可以帮助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因此这种所谓的祭拜也就不再具有约束人心灵的道德效力了。事事关心，我是肖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